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5日，欢迎收看第97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611 Study ICU 被封，网友接力制作镜像网站，福建推行近邻监督制度，锦衣卫与保甲制隐约再现，特朗普取消小包裹豁免，冲击中国电商拼多多，接下制裁并行，中国官方软硬两手回应特朗普关税战。学校教育方面，在我们发起611 ICU 项目后，有上网学校开学一天后宣布放假，不过项目域名611 Study ICU 目前已被中国屏蔽，我们收到大量希望我们授权镜像的申请。在此我们强调，和我们过去的所有推文一样，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数据进行传播研究和创作，同时任何人也都可以把网站镜像到国内。我们也欢迎网友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搜集到数据后对表格进行进一步的补充。目前已有网友在 GitHub 上自制了镜像方案，不过制作镜像时请注意安全，不要使用任何国内云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器域名或其他产品进行镜像611 Study ICU， 这可能暴露您的身份。不要将镜像611 Study ICU 作为您将现实生活中的谈资，以避免安全风险。您可以通过611 Study ICU 的投稿邮箱humanright@lidao.pro 告知我们您镜像的地址或域名，我们会定期传播。当然，这也会导致该地址或域名在一定时间后被 GFW 封锁。南京传媒大学傅英俊老师组织举办大学生春晚，因春晚中还有学校领导认为缺乏正能量的片段和台词，傅英俊老师因此遭到学校领导谈话，春晚节目也被要求删改。与中国连学校都要从严审查春晚内容不同，有越南春晚之称的近年来尺度却很大。在造军中，由演员饰演的各路神仙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年来的大小事，该夸的夸，该骂的骂，节目以幽默暗讽为主。今年的节目提到了国企和政府部门改制，老干部既当裁判又当选手，交通乱象等等。社会方面，近日一张近邻监督工作室的图片在网络传播，图片中的地址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镇海社区。公开资料显示，近邻监督员是由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党风政风监督员、居民代表组成的队伍，职责是负责监督人们平日里听到的、看到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事儿。据悉，去年福建多个街道社区陆续开展了近邻监督工作。近日有人仅仅在小红书分享自己正式入籍美国，结果评论区有网友提醒他别忘了把中国户口注销了，还有网友截图向街道办网格员举报，并表示明天派出所会协同调查。近日贵州广电报道，来自江西的李强在古玩市场花1800元捡漏2件瓷器，疫情期间因经济困难于是转售，结果因瓷器是三级文物，检方以强制倒卖三级文物的犯罪事实对其提起公诉。公诉律师称，文物是宝贵财富，法律红线不可触碰。2月2日，一名博主谈小粉红的逻辑和善恶。一个老人被一群小伙打倒在地，只要你不是变态，你肯定会认为小伙们在做坏事。但如果事件发生在中国，并且老人穿着和服，一定会有不少人为小伙的行为拍手叫好。博主认为，粉红的世界只有立场和敌我，没有善恶之分，逻辑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毒药。2月1日，河南台徽高速路段因道路湿滑结冰发生多车相撞事故，视频显示多人站在高速上挥手拦车提醒，但仍无济于事，有人受伤不省人事。2月4日，山西大同当地一街道要求商户春节期间店内必须24小时开灯，有商户拒绝，结果半夜城管强行撬开店门开灯。物业称，全市统一要求开灯是为了给游客更好的旅游体验。2月2日，广东深圳一名女子称，她的狗狗在大年初一因受到鞭炮惊吓跑到外面后误入京港澳高速路段，随后被路政工作人员拉走后宰杀吃掉。2月4日，一名俄罗斯人只因在小红书发了一句 Lunar New Year 遭到网民的攻击和辱骂。无独有偶，近日一名在美中国留学生向校长提出质疑，为什么学校要用 Lunar New Year 庆祝春节后，校长认为他太激进和情绪化，并决定 以后不再庆祝这个节日。这名留学生对此感到不解和挫败，并质疑学校没有文化包容。2月4日，一家婚介所的招聘广告在网络传播，广告称本地事业编、国企、央企等相亲专场工作稳定，中高层次相亲引发网民讨论。网友表示，好工作就像艾滋，只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阶级壁垒，升职隔离。1月31日，湖南永州市有罐车侧翻，造成危险化学物质粗苯泄漏，当地官方称已紧急进行现场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城区供水正常。虽然官方发布了通告，但截至2月4日发文，当地仍有不少民众在超市抢购饮用水。粗苯具有较高的毒性，长期暴露或高浓度接触可导致神经毒性和其他健康问题。时政财经方面，山东省印发关于促进住房领域消费的行动计划，加大对散播不实言论、恶意唱衰房地产市场等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香港零售销货价值同比跌幅去年12月扩大至 9.7%。 官方临时估计数据显示，香港零售销货价值同比连续10个月下滑，跌幅在去年12月扩大至 9.7%， 2024年全年也大跌 7.3%。 国际外事方面，美国称根据新关税，来自中国的包裹将面临 10% 的关税征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一2月3日在网上发布的通知称，来自中国的邮寄包裹必须经过正式海关入境的手续。通知说，符合临时免税资格的中国进口商品也将被征收 10% 的美国关税。特朗普规定小包裹的小额豁免规则不再适用，此举将对中国电商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旗下 Temu 和 Shein 造成影响和冲击。根据豁免规定，低于$800的产品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这对中国电商来说是一个利好，因为他们通常会将更便宜的商品直接运送给美国消费者。去年前9个月，美国购物者和公司利用这一漏洞从全球进口了价值约480亿美元的货物。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专家表示，中国有能力应对美国关税，同时又不会损害自身经济发展。根据数据，中国2024年整体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接近10000亿美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方面正准备提出初步方案，避免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征关税。中国经济尤其疲软，领导人习近平已暗示他有兴趣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谈判，特朗普也暗示愿意对话，推迟了大部分承诺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报道提及，中国承诺对美国进行更多投资，比如在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不会让人民币贬值以获取竞争优势，以及减少芬太尼潜艇的出口。据称，北京方面还打算将 TikTok 交易基本上视为商业问题，容许字节跳动向感兴趣的美国竞购者出售 TikTok。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也称，特朗普最快将在本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目前两国正试图达成协议，避免一场更为广泛的贸易战。莱维特说，这通电话将在未来2天发生。特朗普表示，可能调高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幅度，并非上周六公布的 10%。他续指，若中国不设法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有关关税会再提高。不过，准备接下谈判的同时，中国方面也拿出了反制措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自2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商务部、海关总署也公布对钨、地、币、钼、因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同时，商务部还将美国 PVH 集团和英美纳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而市场监管总局则宣布，由于谷歌公司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依法对谷歌公司开展立案调查。有网友不解地问，宇宙级别的笑话， Google 在中国有什么？又垄断了什么？财新分析称，调查内容尚待明确，市场分析手机操作系统安卓、谷歌服务框架以及手机必备应用可能涉及垄断，此前谷歌拒绝和华为合作。在最近的一次电台采访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朝鲜和伊朗称为必须应对的流氓国家，并表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特别关注这两个国家。朝鲜则批评卢比奥一派胡言，朝鲜外交部周一说，我们不会容忍美国的任何挑衅，将一如既往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这是朝鲜首次公开谴责特朗普新政府。菲律宾移民局说，中国间谍已经融入社会。菲移民局长维亚杜在新闻稿中说， 1月25日，在巴拉望省落网的五名可疑中国籍人士，经调查全是侨团成员，并都已在菲律宾居住10年，其中一些早在2002年即已移居菲律宾。他说，外国间谍看似已融入菲律宾社会，呼吁民众提高警觉，举报任何涉及外国人的可疑活动。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